那个，我们今天的第五章哈，我们分成三个段落哈，一个段落是神迹，一个段落是法利赛人、犹太人对耶稣的这种挑战啊，然后我们会有一段是属于耶稣自己的传讲，他的对于真理的传讲。所以从五章到十章我讲过了哈，基本上你会看到这个模式，都会有一个神迹，然后从神迹引来的这个耶稣跟犹太人之间的那种很紧张的这个一些辩论啦、质疑啦，因为犹太人基本上我们从第五章就看到他们已经定义要杀害耶稣那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说要杀一个人，要害一个人，何患无辞的，对，他们想尽办法哈，那要除去他们的心患，那然后呢，你都会出现一段耶稣的讲道这个是约翰的一个所呈现的第五章到第十章。那在这个当中呢，我觉得五章到十章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一种叫做护教学，就是维护我们的真理的一种特别的一种学习，或者是一个真理的一个认知。那我们基本上这五章第十章，我个人呢、我个人是觉得说，他就基本上是耶稣一个护教的，等于说护什么教呢？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异端，那异端特别是针对神的儿子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争议，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一章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到底耶稣在跟法利赛人所彼此在对峙的一些重点在哪里，然后一方面也检查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基本上从第四章到第五章我们都在谈这个真的信，然后到第五章是一个有障碍的信心，或者是不是真的信心，有一个对比。好，那我们在还没有进入那以前，我问你们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必是大慈这样的约翰福音第五章这样的一个传说，我们如何可以确定他那里没有告诉我们任何的资讯？我曾经我跟你们讲，我上过一个以色列那边的一个课哈，那他们是说这个地方呢是基本上是异教徒聚集的地方，所以在那里呢大概不是都是犹太人啊，虽然那里是一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的附近的一个门哈，而且呢听说他们对于取水哈，他们不会取这边的水，不会取这个毕士大池的水啊。虽然毕士大的意思是说连续之家，它是有连续的啊，但是不是属于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啊，是混杂在一起的，跟异教混杂在一起的。但是呢，我要问一个问题是，这个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知道哦，这个不是这个犹太人的信仰里面的一部分哈。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不了解的话，首先我们上次看到耶稣找的人针对的是犹太人，就是这个38年的病人，他是犹太人，不然他不会去碰到这个在店里面碰到这些祭司们哈。那以你的一个基本的概念，你能不能确定说这个池子的水这样的传说不是出于神的？我们思考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符合旧约的。这如果是因为那个年他们之前只有旧约，我觉得反正是至少是不符合旧约里神的对人的一种怜悯啊，一种拯救啊，一种这样子的。就是对，因为首先就从旧约包括从利未记各方面看，神首先是爱这个人的，包括他不会说是特意的去说用一种随机的方式啊，谁先进去了就给谁。甚至在旷野里面那个玛拿呢，也是虽然甚至有些老弱病残，那你仍然是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依然是不种不收，神也会养活他，也会医。而且医治的话也是出于神，而不是靠一种随机的事件，我先跳进去我就能被医治。神也是这种，而且也不会说有一个神会派天使去干这种活，去搅一下池子，然后这种事件应该是不是一个父亲一个天父会去 做的一种行为
所以你
了。
从人的特性、它的属性来看，你不认为这个是从神来的，这的意思，对不对？啊，等于说你要认才能够确定说这个不是从神来的哈，不然的话，很多人会寻求帮助、寻求医治的话，也会混淆，有时候也混淆。是的，很好。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
师母，他如果真的有效的话，他不会说这个人在那个待了38年，然后呢，他说有很多这个生病的人，他说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如果那些人真的得了医治的话，我觉得就不会有那么，应该是他看到肯定是没有得医治的，所以这只是一个信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miss，就是说有点像就是像迷信似的，说哎可能这个地方很灵啊，看到有这个。但是他们实际上看到的也很少，但是他们就是有点对他们就是觉得，也许哪天我碰运气，我碰到好了，我就可以下去。
他也讲很清楚啊，他说是没有人帮他推下去啊。
对，但他说我正进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但是那先下去的人是不是得医治呢？也不一定，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就像耶稣医治人这样完全的，就是瞎眼得看见。然后这种可能有些人，因为也有说这种神医布道，他当时是他感觉上他有那种情感 sensational，然后他过了一阵发现他并没有真正得医治，他可能是那个时候就是一种人的那种就是一种主观的愿望。
是的，有可能。刚才我再回到刚才炎帝兄讲的哈，他有一个点哈，他说是对神来讲，他是整体的，等于说他不会偏待。炎帝兄，你这个意思吗？不会说只给几一个人，是不是？这是你的意思吗？
对，神对他，而且他有他的计划和安排，不会说就靠一种随机事件去救某个人的。
约翰在他的这个福音书里面，哈，他所提的神迹很特别，就是基本上我刚才讲的5章到10章里面都有一个神迹，然后这个神迹呢都会赋予他的这种很深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哈，跟生命有关系的意义呀，比如说像这个血气孤干的啦，这些什么的哈，那很多人就会把它引申到说啊，其实基督徒也有很多这种病态啊，就是自己动不了的了，有眼睛看不见的了哈，然后就是好像要死不活的这些。我对不起，我这样讲很对不起哈，因为他们是很痛苦的哈，等于说是一个很残缺性的、很无奈的一个境况哈，所以很多人会把约翰福音拿来做一个比较属于灵异的解经但是我想它很实质上还是有它的很重要的意义啊，不是只有等于把它引申比喻成什么，这样才有意义啊。好，还有吗？你如何确定？好，我这样讲比较直接了哈。如果你碰到一个没有人可以医治你的病，你会不会听说一个什么偏方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传说，而是想去试试看？这是我的意思。
我说一下师母哈，我们从圣经上呢，神对亚伯拉罕的引领，以撒、约瑟啊这些引领啊，包括那些先知啊等等吧，这个引领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神呢就有一个让我们这些他的儿女呢，是要把目光定睛在他的身上，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不是说这个献这个他的儿子而是钉在神的这个上面，但是这个毕士大这个池子呢，那明显的是违背神的。对他的儿女的一个开启和引领，因为他是让这个呢，肯定是一个迷信，他让人把目光盯在了这个池子上，他盯在了这个池子上，或者是盯在这个天使上，可能在这个池子上和天使来比较的呢，那可能大家更看重 这个池子。我说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神从整本圣经来看，他做事是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先启示告诉人们，而这个是只是听说只是听说，就是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记载，这是神给告诉人们的要这样做。所以说，这个肯定是一个迷信。那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心中都有圣灵嘛，那就祷告嘛。因为我们的眼光，不是盯在意志上，而是真的是在神身上，看他的心意，看他的带领。
是，对，我们有一个很知道说我们的焦点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是的，是的，很好啊。以色列人有一个特性哈，我们就用撒母耳记来讲好了。从他们出埃及，到进入迦南地，到他们的征战哈，他们一直都很知道是谁在做他们的领导，做他们的王。但是来到这个撒母耳的时候呢？其实撒母耳已经帮他们扭转了整个的局势啊，但是呢，他们却要一个王。那我讲这个意思是说呢，有时候我们很认识我们的神，我们跟神也有关系，可是那个是有时候我们会被一个环境、一个情况，让我们心里面有两种。心有二意，我只是这样子随刚才那个炎帝兄随机，我也随机想起这个那个了哈，就是我们刚才所谈的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我们的对真理的认知哈，神的特性、神的属性不是这样的哈，看起来是这些人都是最亲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亲政的就可以得到医治，重症的都根本不可能嘛，对不对哈？不然的话也不会躺38年哈。那等于说呢，在这里的话，那些人已经带着一个很渺茫的一个期待，甚至是知道不可能，就等在那个等38年。你想想看，这个已经不是所谓的盼望了啦。好，那我们的信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落入到这个情况？好，这是我刚才突然间想到那个以色列。有神做他们的王，然后呢，还要立一个王这是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连结关系，但我突然间想到，刚才那个李姊妹在谈到说，我们是针对着神的哈，但是有一些环境、一些情况会把我们引开，有时候会把我们引开，让我们突出奇想，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一种开一条出路哈，刚才刘磊提到一个情况，就是现在有一些很强调所谓的神医布道会就是用神的医治，神有能力医治，但是重点在用神的医治要来布道这个可能是我们也要思考的哈，神对人的这个连续是他主动的，就是他如果没有这个恩典跟这个连续的话，你看耶稣找到他来主动来找他，他也没有回答说我要得医治，耶稣就按着他的心意就让他起来行走了哈。那我问一下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哈，到底这个摊子，这个38年病人，他有没有信心呢？你知道他叫他把那个褥子拿起来走的话，等于说他就把那个位置让掉咯，那位置就没有了，因为个人占了一个位置嘛，哈。那等于说你搬家了，不在这里了，哈，你已经不属于这里的了，哈。那到底这个38年病人有没有信心呢？这是我想很想问你们的想法。
我看到这块的时候，我可能没有想到跟信心的，因为我觉得他自己能不能站起来，他应该比较清楚吧。 就是比如说瞎子，他突然睁眼能看见，他应该就是认为自己已经好了吧？所以我当时读这句的，好像没有想到他是好像以为缓解什么病痛缓解啊，他这种躺了38年，他觉得突然肌肉骨骼能恢复力量能站起来，应该是他就该确认自己是已经被医治了吧？应该是，
呀，神的
是，
话，
对。
我们的主题嘛，神的话的那个生命力，哈，使他就这样子就起来，哈，呀，我认为可能也，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呀，因为有时候我们会那个像神医布道的，都会强调说，你要有信心就可以得到，你没有被医治，就是你没有信心，有时候会这样子哈。那我想这样的一个说法不符合真理的哈，因为神要医治人，有他的主动性，有他的怜悯性，而且有他的一个启示性，就等于刚才那个李姊妹也讲了哈，他一定有他的原因。这里就是约翰在讲的，每一次耶稣要医治一个人的时候，一定有他的属灵的意义在那里，一定有他的原因在那里。所以他每一章都有一个神医，有一个神迹啊，然后就带来。犹太人的冲突啊，所以这些神迹事实上没有引起犹太人的佩服他，反而引起他们的冲突。好，还有吗？哎，请讲。
是，我想就是，我就请教一下，就像那个，就是如何来面对这个？如果我们附近有这种神医布道这种的，就是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会怎么来引导他们？因为很多人就是对这个，尤其是长期患病的人，肯定是对这个会比较渴望，或者甚至比较痴迷这种行为。但是。我不是特别确定，因为我觉得圣经的观点未必是说你想被医治，那就保罗的身上的刺都神都没有医治，更何况就是神有神的安排吧，就是说去寻求这种神医的这种是否是，就是说甚至是会不会有一些他是否是借着圣灵的力量呢，或者是就像那个什么。西门那个西门那个好像是，我们这个都不也没法说啊。但是有些人会，弟兄姐妹会比较听说啊，什么什么的，他会对这个事比较有兴趣。那我们怎么正确的引导他们？或者在团契中，他就会说啊，听说谁谁谁很神奇啊，比如说听说在比如中国四川某个地方啊，会打个比方。那这种事情，我们怎么跟他们正面的来一个正确的观念来告诉他们呢？
好，有没有人有这种经历？就是你怎么样帮助一个想在这个病得医治上面过于对神的信心、信靠或对神的认识的这样，有没有这样的例子？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我觉得师母，我有这种经历，就是说，因为我也能了解，因为他在那个痛苦中看到那个，特别是照顾人的人，看到亲人得病，那是压力也很大，也很心疼。所以那个中国有句话叫"疾病乱投医"嘛，虽然也对神有信心，但是在那个人在那个痛苦之中，他就很想找一个，就是很容易去找一个解决之道。那听了以后，他可能不一定是，虽然你把真理，就是讲给他，但是他会用这个，因为他神医布道有他们的一套说法嘛，他们也有他们的经文呐、什么的，就是说因耶稣，对，为我们的鞭伤，你们得医治。那照意思就是说，那人这样子就不能病死了，因为你耶稣受的鞭伤，或者他就说你没信心。那只有说等他，有的人就是他也不听，就是很狂热，也不能说狂热吧，他就很坚持这，那你只能让他去试了，你只能说告诉他，等他试了以后呢，他没有就是失望以后再慢慢的再引导，
还有没有人？好的，啊，还没
还
有
有。
人有这种，我会这样子来跟对方，对方有一点对话哈。那我的对话里面呢，会引导他去思考一些问题哈。我可能会谈到说，哦， 当然，耶稣他有能力医治哈，神有能力医治，啊，那神也是很愿意医治，但是神是按着他的心意来医治。首先，我把圣经的这些，当然不是那么一条一条的讲了哈，比如说可以讲一个例子了哈，那我会跟他讲，我问他哈，我说如果，但是我会跟他提到说，当我们被医治的时候，哈，他的最大的目的。当然，神怜悯我们最大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荣耀神，更认识神。那我还是会用圣经一些例子哈。那我会问他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会说：你这个时候去的时候，你是存着试试看，还是你认为说你有信心这次去，你有这种确定？我是出于说有这个感动去，然后我一定会被医治好啊。通常回答我的人都不确定。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我说如果你不确定的话，那你这样子去回来，你认为你对神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然后他就会想，他就跟我讲，我不会说你不能去啊，但是我要他思考一些问题。那我如果到时候他一定要去的话，那我就会跟他讲说，那你回来之后可不可以？也跟我分享一下你的经历我会很清楚跟他讲说，我个人是不认同这种用神机做布道的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吸引力这样哈，我会很清楚跟他讲然后我问他几个问题让他思考一下，然后就像刚才刘磊讲，有时候他不去试试看，他可能也不死心哈，但是问题是这一试的话，对我们的信心会不会有亏损？这个当中，当一个人想要去试这个的时候呢，有时候其实是他信心里面的不成熟啊，不能都怪那个神医布道的，这是我们去的人哈，那可能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六神无主了哈。那所以就像他说，有时候去一趟之后呢，他可能就会有一个但是会不会帮助他的信心有成跟没有成，基本上呢？对于他的对神的针对神的信心呢，对我来讲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我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啊。但是就不要亏损了，不要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对神好像就冷淡了，这样这是我比较担心的。嗯哼，还有没有什么建议？
师母，我有听到一个例子，但是就是最后就是有一个人，他因为本来在教会里听讲到的，他就一直觉得是不太能够满足他或者怎么，他就在电视上看到这个神医布道，就是这种神迹啊，就一下子非常的去吸引他，好像他就一下被 click 似的，然后呢，他就去飞到这个那个地方，他们有一套系统的，就是教你要怎么学怎么学。然后他也为人祷告，他为人祷告呢，还真有人好了，有的在国内的，当然也有就说好了，最后也死了。他这样的，然后他就要去就是去周围的到处去传道，他要去自己做，反正说要去做牧师这样的，因为他的这个基础是建立在这个医治的效果上。所以呢，那有一个姐妹呢，她是比较就是比较有 biblical，她就说这个不一定神都医治，但是她也被她的这种，因为这个很好像是有这个果效，她也有点被好像不知该怎么面对，或者说也不敢随便发表意见。她就说，因为我也她说她不知道这个医治是不是出于神，她我也不能说她不是出于神，但是她觉得这个方向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些人所来的这些人都是要得医治，但是并没有说跟耶稣建立这种关系。她的这个姐妹，她的跟我分享说，她的一个困惑就是说，她也不敢说她是完全against 圣经的，就是跟圣经相反的。但是我说你，我跟她讲，我说我们俩在讨论，我说那她的方向是把人引到哪儿？她是如果这个人要是不好，他对耶稣是不是就离开耶稣？这个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要知道他根基在哪里。所以他们就是他很信那个，然后就是也是，有的人也确的确有果效，有的人好了，然后过了一阵又不好了，又怎么样的？
教会里面来到教会信耶稣的，其实理由很多，当中也不缺少有一些是说，哦，因为我参加哪一个聚会，然后那天呢， 就因为我有人为我的病祷告，也有这样的例子哈，但是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耶稣当他医治人的时候呢，他常常是走开的，而且他不是用这样子来做他的一个好像吸引人的方法哈，他不会用这个作为他的，不能讲手段哈，就是哈。如果他要这样的话，其实他那灾难就全部都一起来，一句话就全部都医治的话，那就更轰动了。所以他才会跟犹太人说：“你们就是要看神迹，你们没有神迹可以看啊。”好，还有吗？不然我们就要到下面去了哈，就往下面走哈。
师母，我说一
嗯，
个我们家的经历吧。
好的，请讲。
因为我们在，因为丈夫突然这种重病哈，然后医生也没有办法的时候，很重很重啊，确实很着急啊。然后 有个弟兄，他就给我们介绍了，他就说他经历过这种神迹医治。然后他们就告诉我方法，然后我丈夫一听，因为我丈夫那时候也是，哎呀，刚刚信吧，他也很急切哈，他就说，那就咱们就啊，他非常非常愿意啊。其实我刚才翻了一下哈，他就是这样子了，他说他就发给我们一段这个一段这个文字，就是让我们就是照着这个。在家里大声的念啊，就是不停歇的，就是大声的念啊。我当时也真的是被迷惑了，然后我就说，哎呀，那丈夫病这么年轻哈，而且突然就病这么重哈，我说那就念呗啊，就在屋里真的那时候疯狂的念哈，就他念的就是我相信，就是我啊谁谁就是个病人，相信神。透过王胜峰，据说这个牧师是在美国啊，他祷告所释放的超自然医治恩膏，使我得神什么完全的医治啊，我要起来啊，要为神做那荣美的见证，传讲福音，人呀等等等，就这样。后来是我醒悟了啊，我觉得神不会通过一个，如果神要医治我的丈夫，神就直接医治了，不会再通过这个人来医治。后来我就看出来他的问题了，那我就放弃了。但是，也说实在话，也有点就是丈夫吧，我就把这些信息屏蔽了，因为我当时要是给他讲的话。他肯定他的信心、生命肯定都不够，所以说没有办法，我就说啊，这个反正是就用其他的方式就把这个事情就停止了，及时停止了。我的就是说我的这个基督给我的生命让我鉴别出来它是假的，
Amen.
但是他确实是医治了。医治了我身边这个弟兄，但是我就看到他从此就被捆绑了。就是说，他其中有一个要求，你只要在我这儿，得医治，那你就必须归到我们的这个，就这个团契，这个教会里，如何如何。我就说，我说我已经很清楚我委身在哪个地方，我不可能再去换。就这是我们的一个经历，是吗？
很真实的一个例子呀，是的，还把那个人的名字抬出来哈，不是奉耶稣的名，是奉他的名
对对对对，透过
啊，
他的名啊，透过他的名，超自然。哎
是的，
呀，但我居然相信了。哎呀，人真是在急难中，确实是有软弱的时候。
是的，是的呀，所以我们到一个地步，信心就是要被历练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能够站立得稳啊，就是我的信心完全是在耶稣基督，而且那个根基是因为我蒙了恩典，我得救的根基啊，不是其他的益处或者是神迹的根基啊哈。好，那 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说，当你有病痛的时候，我不要祷告，我可以祷告，我可以求神怜悯我啊。但是我心里面知道，我确信神是一定可以医治，但是他要不要医治？如果他没有做这种医治的话，一定有神自己他的很重要在我生命里面的心意，因为凡事要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比如说，像我看的陪着妈咪，她前面那六年，骨癌那个癌症扩散嘛，那骨癌的六年，很，可以说很神奇似的，竟然没有痛。的话，他们都问说，我说痛不痛？那但是呢，他没有痛但今年开始痛的痛。就是从一点点慢慢再加剧，那我认为神早就知道，而且呢，不但他知道，而且他有他的心意在妈咪的生命当中要成全的，所以这是我的信心的一个锚在那里，而且呢，我常常回到那句话，我们那至暂至轻的苦楚，比起将来无比的荣耀，实在是我们的眼光要放在那个永恒的价值里面，也就是这一章在讲的生命，约翰在他的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呢，讲爱、讲生命、讲光所以呢，这一章呢，针对的生命一直在讲生命、生命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二大项那我的主题叫做遇见安息日的主，却不得安息。神他的子。
是我那个不，不好意思，我还想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我还想问一个小问题，就是还
请
是
讲。
想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哪怕他甚至是个牧师，比如说，假如说他说要给，比如说他说他有这个能力，他假如说是要给妈咪来做，甚至是什么抹油、什么祷告或者是医治啊什么这种可不可以拒绝？就是他说我就是比如说我在美国啊，我觉得我专门听说那个我对很有感动，我过来给妈咪做一个治疗，或者是我准备他做什么这种，但是在我们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不可以就怎么样，甚至是拒绝，或者是这样子，
如
可不可以
果我
这样？
个人如果我个人本身我知道我的信心安在哪里的话，那这样的一个弟兄或他是弟兄姐妹嘛，对不对？是不是？
啊，对，某个人，对，甚至是有一定，比如说是牧师啊、传道人啊这类的。
是他的心意是好的话，那我不会等于说我的信心安在神那里，然后他要怎么做，他或许有感动。我个人我可能不会拒绝，我不需要靠。
那就是不是他，他会不，就是因为我甚至有的时候怀疑是不是来自于圣灵，就比如说这样子。我会有点抵触，比如说，就像我们也知道，是新约里也有像西门那种靠邪灵来做一些神迹，就是不是神迹，也不是那些东西的。那我不知道，就像刚才那个姐妹说，她说她是什么，有什么释放什么大能力啊什么的那种。那我首先我并不确定她这个是真的是不是来自于圣灵的。那我会不会觉得，比如说她说她要给我女儿做这个移植，那我不太愿意，就是这种怎么跟他说，因为我也是拍，我也不确定，我又拒绝又不是特别好，我就不知道怎么样会，
第一个条件是这个人我认识的，我的肢体，因为圣经雅各书也有讲我们有没有长老啊、牧者啊，他们
对。
来为生病的人祷告，他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彼此认罪。那他不是只有说医治病而已，他其实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前提，就是要彼此认罪。等于说，借着这样的一个祷告呢，有一个和好，有一个灵里面的相通的意义。那如果说这个是我认识的，我不会在意。那如果说从外面请一个高人来的话，那我就不会觉得我需要那样。
好的，明白。
刚才那个李姊妹讲的是。外面的人是另外一个人跟他们没有关系的。那 说我们是人就会好意要帮我们介绍嘛，是不是？
那就婉言谢绝也可以哈。
不一定要婉言吧，就谢绝了。好，就说你就为他祷
好
告
的，
吧，他有心的有感动，你为他祷告吧，呀，这样就好了。啊，为我们祷告，为他祷告。嗯哼，呀，是。好，那我们就往下面这个第二大项哈，就是我刚才提到，在你可以在那个希伯来书那里看到，在旧约里面，耶神设立的十诫里面的安息日，这是明文有给那个摩西传下来的啊。那个十诫的安息日里面很清楚的，就是那一天就是归给神，归神为圣，而且呢是蒙福的一天啊。那来到犹太人到这个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呢，那我们以前讲过了哈，他们把这个诫命用了很多篱笆或用很多条例哈，篱笆就是说保护起来了，为了不要这样说，就把细节哈讲得很清楚。比如说我们在教孩子哈，比如说呢。你不能吃什么好，然后你中间要把它细节讲说，在哪里东西你不能拿去吃或怎么样的，让他更细节的来保护他，不要去犯这个错啊。这个是犹太人对安息日的条例，常常对耶稣过不去的，就是犯了他们讲的条例。他们的条例里面呢？安息日那一天不能做的工有三四十项，细节到一个地步呢，到现在哦，到现在，他们安息日的时候手不能去按电梯，因为那是跟你的交通有关系。他们有固定啊，要多远的历程可以，这以外就不可以。好，那如果那一天你有碰到危险，比如说像车祸什么的话。可以止血，但是不能看医生，类似这样哦，好、哦，所以他们把这个十诫的诫命本身呢，用自己的想法，为了保护不要犯错，所以弄出很多规条来，以至于耶稣常常去跟他们，不是耶稣跟他们有冲突，是他们常常要去质疑耶稣。那他是用自己的规条跟条例来质疑耶稣，不是用十诫，哈、哦。其实耶稣也是跟他们一样，在安息日是去敬拜神的啊。好，那就在这个神这个被医治的人的下面，我们上次已经谈过他的这个当中的问题了哈。那就因为这个人，我用告发那两个字呢，其实那是我自己写的告发哈。到底他有没有告发的心态，还是他被迫？因为犹太人对于他们如果犯了安息日，是要被开除他们的，就不能去会堂了，他们就不能去敬拜神了哈。所以呢，这个人就回去跟他讲说，他本来问他是谁，他不晓得，然后就回去问他啊，我回去，在耶稣再回来看他的时候，耶稣也是主动来看他哈。那之后呢，就知道是谁哈，是他去告诉他，就从那一节之后呢，我们就看到第15节。使他全是耶稣哈，所以犹太人16节逼迫耶稣，我在讲的是约翰福音第五章哈，因为他在安息日做的这事，这是我们要接下来的啊，又触犯到犹太人的条例了哈，规条了哈。那不是只有这个，更严重的是在第16节。是啊，我们把15节到18节，好不好？15节到18节，请谁念一下？
我来念吧。
好的，给你。
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
好的，好， 这里有两件事情，被犹太人来讲，实在是把它当做眼中钉了哈。第一个就是犯了他们安息日的条规，其实不是安息日的诫命，是安息日的条规。哈，神设立安息日的意义是为了人而设的啊。我上面有给你们那个马太福音的经节哈，然后是要把那一天拿来归给神，纪念神的创造，重新再开始一个新的一周啊。事实上是对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设的。他说呢，不要做那些工作了哈，劳力的工作哈，甚至连他们的奴隶，他们都要给他们有这样的安息日，他们是一起敬拜的啊。所以神刚才那个炎弟兄讲的哈，其实神对于每一个人，对要给的福气呢，都是一样的，没有分说哦。第一个先进去的那个比较有本事，先跳进去的，不是这样子的，这不是神的作风，没有错哈。好，那现在来到这里就两件事情，从刚才念的这几节哈，第一个是犯了他们的条规，他们规定的条规啊，这里用个词叫做逼迫他啊。如果人犯了诫命，是要受惩罚的。但是这里不是惩罚，这里是逼迫，等于说我对你这个人就非常的排斥，我对你这个人就憎恶，我对你要憎，就是开始要杀害他的那个杀机就出来了哈。这个是跟神对于那个触犯这个，比如说像玛纳每天讲捡当天的就好，如果你捡过天安息日不能捡的话，那这样的话你要受到处罚的哈。但是这里提到说他要逼迫耶稣。如果你明文有规定，那你要处罚的话，那你就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但是他们不是，他们是要逼迫他，等于是对这个人，对耶稣这个人啊，当然他们不认为他是神的儿子，已经有非常大的一个恨意跟成见了啊，对人的成见。好，那么这两件事情，一个是条例的问题。规条，他们不按他们的规条，因为他是犹太人。第二个，竟然他讲说，我父亲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里的我的父做事，这个我的父亲是父子直接的关系啊，不是像我们现在说我们天上的父亲不是这样哈，我们是被神领养的哈，他是神的儿子哈。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安息日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对人，对我们神设立安息日对人的意义；一个是这个安息日本身是针对人的。那神是那安息日的设立者，所以人要遵守诫命，因为这个安息日这个诫命很特别，哈，其他的话就是，对错对错，哈，前面对于神的了哈，关于神的都是我们要用尽心尽力尽意去爱神去敬畏神，啊，往后面的话是道德律，错跟对是很清楚的哈。那么这个等于说呢，我做不做，我做多少，就在于我这个心里面。好，比如说，除了神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或许我说我相信独一的真神啊，可是我心里面还有偶像。有时候我不讲，那也不知道是不是啊？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呢，当耶稣说我父亲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的时候，请问你哈，你认为这句话耶稣是在表达他的人性还是神性？他在表达他是一个人，还是他是跟天跟神同位的啊，神的儿子，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为什么这句话对于那个犹太人会那么冒犯？下面说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
就是因为他们心里面是不是已经对他敌意很深，已经觉得他不但干犯了安息日，而且他又把自己就是说称神为他的父，把他们就是他已经知道，其实耶稣在 自称为弥赛亚，因为他们心里是拒绝他的，所以他那个恨意啊，那种敌意就越强，到了一种就是在，英文叫是越来越筑越高，
OK，
因
好。
为他们已经定义肯定就是不认他，所
那
以这种
我得
事情。
OK，对他们听到耶稣讲这句话来讲的话，他当然一定是抵触他，说他是跟神是平等的嘛。他们听到说哦，称神为他的父，而且呢把自己跟神当作平等。那我要问的是，耶稣表达这句话的时候，他在表达自己的什么？神性还是人性？他的位格是神的儿子，而且是道成肉身。但是这句话，事实上已经在见证一件事情，
就是神性，我觉得是更多是神性。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就表示他一直跟父同在，一直在做事。这，
是的。那设立安息日的神需要守安息日吗？这是一个重点了哈。因为约翰福音第20章那里有一句话，我们一开始就讲了哈。约翰福音写这本书的目的哈，20章31节，约翰福音20章31节哈，记这些事情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刚才讲的说弥赛亚就是那个王哈，神的儿子，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为他得生命。这个是写福音约翰福音的目的。让读约翰福音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得着，就是得着生命。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生命在约翰的这个应该是第10章那里有一个更详尽的解释。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而且并且得得更丰盛。那是的，耶稣在表达一件事情，这个安息日是给人守的。那我身为跟父同等的我虽然位格不一样，可是我是同等的，我本是神那我父做工到如今，等于说神从创造到现在，事实上神的工作没有停。之所以到安息到第7日就休息，那就完成了啦，他已经完成了，然后为人设立的安息日就是给我们守的。那给我们守是为我们的。因为我们的原因，人的原因才设立安息日，那这里呢，耶稣已经在表达他的神性了，我父亲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不休息的，神不打盹的，圣经也告诉我们，神不打盹的，那我是不是就有给你们以赛亚那个经节？我有给你们以赛亚40章那个经节吗？
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然后别的地方我们也知道他不打盹，他不睡觉没说呢，你睡觉时候，他在做工他的工作继续在进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托住万有如果他停一天的话，那我们那个就完了，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表达他的神性。我的父做工，我也做工。安息日是让神人守的。这个耶稣可以说是第一次，除了对那个井旁妇人的一个表达说你我就是那个弥赛亚那这个是算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嘛？那现在是针对犹太人，是第一次很明显的。所以我说耶稣讲话非常直接。那你们认为？他们听得懂吗？犹太人有听懂耶稣的？刚才我问你们，你们回答的人只有刘磊在回应我，大家没有回应我你们是神性还是人性都没有回应我所以我希望你们回应我，我才比较了解我应该怎么更讲得更清楚好像你们听不懂我的意思，对不对？是不是有人听不懂我的意思？那
听
我要问
懂了，
啊，
听懂了。
听懂不是？刚开始时候，我问你这个问题，有没有人就说我听不太懂师母在问什么？
懂了，懂了。
懂了哈，好。 所以呢，如果我们都懂的话，那犹太人更懂。